西方华尔街，东方陆家嘴，全球的资本市场将会如何联动？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隔夜的欧洲市场的表现的情况。英国富时指数呢上涨了0.68%，法国CAC指数上涨了0.05%，德国DAX指数呢同样也是上涨了0.05%。具体情况呢，马上我们要连线到的是第一财经驻伦敦的记者陈希宇。早上好，希宇。
好的，主持人，这儿欧洲股市全线收涨，英国富时100指数涨幅最大，法国欧300指数和法国 CAC 40指数涨幅次之，欧洲斯托克600指数和德国 DAX 指数涨幅最小。日内英国政府与议会之间的脱欧论战仍在继续，在接受质询的时候，英国首相约翰逊威胁议会，如果议员投票否决政府的脱欧法案时间表，脱欧被推迟到明年1月之后，政府将会撤回脱欧协议法案，并且寻求在圣诞节前进行大选。英镑对美元短线下挫了近50点，不过随后有政府的内部人士透露，约翰逊发言暗示可以接受不超过3个月的短暂的推迟。尾盘英镑跌幅有所收窄，盘整于1.2948一线。而从日内公布的经济数据来看，标普预计欧元区今年 GDP 增速为1.2%，预计欧元区2020年的 GDP 增速会进一步降低至1.1%，预计欧洲央行将会在12月再次调降存款利率10个基点。周三，欧元区将会发布10月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法国将会公布10月制造业信心指数和10月商业信心指数。主持人。
好，谢谢希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隔夜的美国市场，是有不同程度的下挫。道指呢是下跌了0.15%，那纳指呢是下跌了0.72%，标普500指数呢是下跌了0.36%。那么具体情况呢，我们马上要连线到的是第一财经驻纽交所的记者李爱玲。早上好，爱玲。
早，主持人。投资者消化好坏参半的零售消费股财报，同日放榜的宝洁及麦当劳分别领涨和领跌道指。宝洁利好的季报推动道指午盘涨超百点，但麦当劳跌逾4%，拖累大盘的表现。波音在过去两个交易日累跌11%，尽管今天反弹2个百分点，预计在周三公布财报的当天会继续面临抛压。分析师目前预期，该公司每股盈利同比下滑42%，营收按年倒退23%至194亿美元，今年全年的营收更将断崖式下跌81%。美英美林测算，两起空难事件已经给波音造成80亿美元的损失，鉴于复飞遥遥无期，亏损还将加大。而波音的老对手空客或将在今年取代波音夺走全球最大飞机制造商的头衔。生物技术公司百健宣布，阿尔茨海默症治疗药物的临床试验取得积极进展，将会在2020年初向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该药物的上市许可。消息刺激股价早盘飙升40%，午盘稳定在28%的涨幅，为表现最佳的标普成分股，也带动生物科技指数 ETF 一度涨超3%，创下1月初以来的最大单日涨幅。生物科技公司走高，福泰制药、吉利德科学日内曾涨2%。目前全球大约有5000万的阿尔茨海默病患，但尚无有效的缓解或者是根治该疾病的疗法。最后来关心脸书，大约有47名州检察官计划参与到针对脸书的反垄断调查，他们担心脸书会将消费者数据置于风险之中，减少消费者选择，并且广泛的抬高价格，脸书股价因此短线跳水3%。除了检察长，令扎克伯格头大的还有国会议员。在提前披露的国会证词当中，小夏表示，在美国监管机构批准之前不会发行千秤币，他只推出该数字货币的意图并非是创造一种新的主权货币，而是一种转账支付方式。主持人。
好，谢谢艾琳的介绍。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全球关注。今天呢，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简佳。早上好，简佳。那其实我们上周在节目当中也聊过啊，这个消费一直是支撑美国经济的非常重要的一环。但是在上周呢，我们又发现有个数据，就是零售销售的数据呢是出现了下滑。怎么去看待这样的一个数字呢？
对，其实我们在上周节目中重点跟大家就关注过美国的整个消费数据啊，因为我们说前几个月。前6个月、7个月，整个美国的一个销售数据都是在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上行的。 那么这个呢，其实和美国的整个的一个就业市场的一个情况，包括跟美国的制造业的情况，形成了一个严重的一个背离啊。所以我们上周当时就讲到，其实这样的一个背离，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很有可能是因为在贸易摩擦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美国消费者抢消费啊，所以说他提前来进行一些进口，来进行一些消费所导致的啊。那么后面随着整个的一个抢消费的一个效应的一个下降啊，那么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消费有可能会出现一个下跌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这是我在我们上周三早上的节目当中啊给出的一个判断。那么我们说为什么美国消费这个数据是非常重要啊，就是因为美国它其实它是消费主导的这个国家啊，美 GDP 70%是消费所创造的，所以说美国消费一直是这个美国经济的一个压舱石。那么而美国的这个销售数据啊，一直是被认为是一个恐怖数据啊，就大家这个数据的好坏其实会严重影响到市场对于美国经济，包括对于整个资本市场的这样的一个为后续的一个走势。
嗯哼，
那我们看到就在上周三晚上啊，美国的整个商务部也是公布了最新的九月份的整个美国的一个销售数据，确实我们看到和我们当时的判断是一样的啊，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其实对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意外的一个下滑啊，那么下跌了0.3%，而华尔街分析师普遍预期是上涨0.3%啊，所以说你们看到这个差距是非常的大的，那非常的大。那么这样的一个数据公布之后，我们看到对资本市场影响也很大啊，一方面黄金我们看到是跳涨了7美元，那么另外其实美元指数我们看到从在过去的整整一周啊，基本上是一直是一路出现了一个下行的啊，所以对资本市场影响非常大。而且这个数据出来之后，那么大家就开始担心了啊，因为现在美国制造业已经不好了，那么如果消费也不好的话，那么整个美国经济后面的整个的一个趋势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加速的一个下行。
嗯，
而美国的商务部怎么判断呢？他认为整个的一个消费啊，整个的一个消费不好，主要还是因为啊，美国居民对于像建材啊，包括一些网购，特别是对于汽车的这样的一个支出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下行啊。
嗯，
而且最近我们看到也有报告显示，就是到截止到九月为止，美国今年已经有7600家零售的一个门店出现了一个关店的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数据，而且这是历史的一个最高值。
嗯，
那么明年有可能会有啊，至少有这样的一个体量的一个零售店要进行关闭，甚至有可能更多啊。所以说其实美国的消费我们看到也确实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和去年的特朗普推行的税改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因为特朗普去年推行了差不多1.5万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税改，那么这个对于整个的一个美国的一个消费确实是有很大的一个推动了啊，因为老百姓有更多的钱啊，可以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消费，那么再叠加上我们说的这个啊，整个的一个抢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导致之前的整个的一个消费相对来说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未来大家要去担忧这个消费可能会压制整个美国的一个经济。
嗯，那么这个消费的数据是，比如说是咱们的九月份下跌了0.3%，那么在未来呢，它还会持续的下跌吗？您
怎么看？我们的判断就是啊，因为目前来看，因为很多先导指标，比如说像美国的一些制造业数据啊，因为它会导致企业它的支付的这个工资的意愿会出现一个下降。那么另外我们看到劳动力市场的一些先行指标也是使得整个的一个未来消费我们相对来说不是特别乐观，那么再加上贸易摩擦的这样的一个升级，也使得整个的一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整个的一个物价的一个成本会出现一个上涨，那么也不利于消费啊。所以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啊，除非这些变量出现一些改善啊，否则的话我们说还是对未来的整个美国消费我们看的还不是特别的一个乐观。那么再加上我们看到这个最新的一个新闻也播报出来的，就是这个英国的脱欧啊，应该来说这个10月31号是不可能进行这个有协议的一个脱欧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说美联储 非常大概率的在下周，也就是下周三晚上、下周四凌晨，应该在十月份的议息会议上还会继续降息25个基点。那么这个基本上是铁板钉钉的这样的一个事件啊。所以说，这个消费为什么很重要？就是对于包括美国的一个货币政策啊，包括全球的一个资本市场的一个走势，都有很深远的一个影响。
那如果这个十月份降息了，那美国美联储其实也就是第三次降息在今年，那么这个美国会像日本和欧洲一样进入负利率的这样一个时代吗？
对，其实负利率啊，大家一定要去重点去关注啊。我们今天重点去强调这个负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因为其实今年来说，大家都会看到，其实无论是美国、欧洲还是日本啊，这样的一些主流国家，整个的一个国债收益率都是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啊。特别像欧洲和日本，整个的一个国债收益率已经跌到了负值啊，这个是很过去非常难想象的。而且我们统计了一下啊，目前整个全球的一个负利率的一个国债的这样的一个规模已经达到了17万亿啊，我们上次说的是16.2万亿，最近又增加了到17万亿的水平。那么这是个什么水平啊？这个相当于全球 GDP 的20%啊，这个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啊。而且是应该是人类整个的一个金融史里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啊。那么回过头来说美国啊，其实我们说美国大家也去关注了，因为现在美国的整个国债十年期的差不多1.7%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之前跌到过1.4%1.5%，那么离零可能还有一定的一个距离啊。那么但是未来我们说，因为现在美国经济啊相对来说比较的疲弱，而且目前来看美联储的整个的一个宽松还将会继续的一个延续啊，继续的降息，包括继续的进行一些量化宽松啊，所以说呢，这个大家会去担心美国是不是也会到零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啊。那我们说，其实影响美国整个的一个国债收益率啊，最主要的主要是几点，一个就是美国国内的整个经济啊，包括美国的货币政策。那么另外呢，也是和全球的经济啊，包括全球海外投资者的整个的一个配置是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的啊。那么经济我们已经说的很多了啊，其实无论是说我们说见到的像PMI 的这样的一些制造业的一些指数，还是我们刚才说的这样的一个消费的指数啊，目前来看其实指向的一个统一的一个信号，就是美国经济未来应该是相对来说会出现一个加速下行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的还是比较大的啊。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说美联储啊应该来说还是会继续的来降息啊，当然它可能这次降息以后它会停一停啊，但是呢我们说其实它已经在推行 QE4 了啊。它只是表面上说啊，我不是推行 QE4 啊，我们上周也说了叫什么有机扩表啊，
对，
其实就是 QE4 啊。我们说其实它也就是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扩表的这样的一个操作了啊。那么这样的啊操作啊，而且会继续，而且未来不排除还有可能会扩大啊，因为我们说了它又具有很强的一个灵活性。那么如果万一后面看到整个美国经济加速下行的话，那么美联储不排除会加速的进行这样的一个扩表的一个动作。对。而在全球的方面啊，我们说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经济相对来说比较疲弱的一个环境之下，其实全球投资者的整个的一个避险的需求是非常的强的啊。那么而对于美国国债来说啊，其实购买最多的就是海外的投资者啊，特别是海外的央行，基本上占到整个的一个美债的一个购买量的30%啊，是最大的这样的一个买家。那么已经高于美国国内的这个金融机构啊，美国国内金融机构差不多购买19%的一个美债，那么美联储差不多在购买14%的一个美债啊，所以说海外投资者其实是最重要的一个买家。那么在如果在这个避险情绪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啊，其实海外投资者还是会继续的来增持美债的啊，因为他们与其去购买一些负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欧洲的这样的一些国债，那么还不如去买还有正收益率的这样的一个美债啊。那么再加上我们说现在日本和欧洲啊，它的整个的一个 PMI 数据是持续的低于这个荣枯分界线，那么所以说其实美债虽然说它的利率不高啊，但是呢它和日本和欧洲的这样的一个国债的一个利差啊，其实还在进一步的扩大，啊，所以说大家其实更有意愿去购买美债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啊，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我们说还有可能会进一步压低整个的一个美债的这样的一个收益率啊，这个还是有可能的。
那么全球的这个包括日本和欧洲这个负利率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可能会对市场产生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对，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 这个是大家一定要去重点去关注的，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说了，这个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负利率它到底会对全球的金融市场，对全球的经济产生何种的一个影响啊？其实现在没有人能说得特别清楚啊，就和当年的次贷一样啊，只有在你这个次贷危机发生之后啊，大家才会去知道啊，去解读这个到底啊，这个次贷是对我们产生了多少巨大的一个影响。那么现在负利率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啊，现在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风险，但是呢，这个风险到底会如何去影响到全球市场，现在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啊。但是目前非常直观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对于整个的一个居民来说啊，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因为他存在银行基本上拿到的是负收益，那么还不如不存，对吧？其实对他的整个的一个收入是有已经产生了一个直接的一个影响。那么对银行来说也是一样啊，因为它存在央行的这个收益率是负的啊，所以它对它的盈利也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包括对资本市场其实也已经产生了一个影响。那么另外我们更多的强调的就是，因为整个负利率啊，因为作为一个理性的投资人来说，其实他不应该去投资这个零利率的这样或者负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国债的，对。但是所以说现在有这么大的，比如说17万亿的这样的一个负利率国债的一个购买啊，那么很有可能里面有很多非理性的一个因素啊，包括我们看到在欧洲有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因为像德国国债啊，像一些主流的国债都已经是负利率的啊，所以一些垃圾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的一些这个国债啊，反倒是现在是一个香饽饽啊，比如说像我们传统说的这个欧洲五国啊，像意大利啊，包括希腊。啊，他们的国债反倒是现在得到了追捧啊，因为他们还提供正利率啊，不管他们现在国家的经济怎么样啊，但是他们还提供了一个正利率，所以说这里边会有非常多的这个非理性的因素存在啊，所以说这个大家一定要去重点关注，因为整个负利率它所对应的整个的一个货币的一个规律，可能和正利率的环境会很大的一个区别啊，那么到底有多大的区别？所以投资者一定要去持续关注这样的中间的一个变化和它所隐含的一个风险。
刚才呢，简佳也提到了，在这样的一个全球的一个经济的一个环境之下，可能很多投资者呢，更多的是想要去避险。那么接下来呢，就来我们来看一看今天要谈到的这个美股放大镜，其实呢，我们也说到的是避险资产的一种。今天我们要说到的是巴里克黄金，股价呢是16.6美元，最近的一个交易日呢是下跌了1.37%。
对，
其实简佳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向我们来推荐这个黄金这个板块啊。
对，
那黄金我们知道最近的走势呢是稍微有所回落的，那么对于黄金未来的这样的一个走势你怎么看呢？
对，其实黄金我们也是推了正好差不多一年啊，这个确实也是非常稳健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在过去整个一年里边啊，那么包括巴里克黄金啊，其实我们看到股价也涨得非常的多啊，涨了最高从去年9月份开始，差不多最高涨了160%啊。那么其实这些黄金的一些巨头啊，我们说这个和过去的时代不一样啊，过去大家可能用手来这个挖掘一些黄金啊，来做一些提炼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基本上黄金的一个开采都集中在这些巨头的一个手上啊，因为他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些资源的一个储备，包括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啊，所以可以一个远远低于市场的这样的一个成本来进行黄金的这样的一个开发啊，包括我们在年初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反复来跟踪这个几个黄金巨头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并购案，那么最终我们看到像巴里克包括纽蒙特之间，他们在美国内华达州就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合资公司，而且这个合资公司一旦成立之后，每年就基本上可以节省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成本啊，因为他们进行了这样的一些协同的这样的一些设施的这样的一些共用啊，包括矿产的一个共用啊，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说又是一个成本的一个大幅的这样的一个节省啊，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像纽蒙像巴里克，它的整个股价在过去一年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强啊，涨了160%，而且呢，另外我们看到它的业绩确实也是非常的一个亮丽啊，整个2季度又是创出了这个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最好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到它最近也有一系列的这个资本的这样的一些运作啊，包括我们看到最近它又出售了一个赞比亚的这样的一个铜矿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啊，而且竞购方呢就是国内的几家这个 矿产的这个巨头啊，包括像五矿啊、江铜啊、这个紫金矿业，我们看到都是这个主要的这样的一个竞标方啊。这个竞标的金额差不多是10亿美元啊。那么这也是巴里克的这样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之一啊，因为它是计划到2020年底之前要出售差不多15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特别是一些边缘的资产，或者是他觉得不太赚钱的这样的一些资产，特别像铜啊，因为铜和金它是伴生的，那它主要是一个金矿的这样的一个啊生产商，所以它把它的一些铜矿给出售出去了啊，就是它的一个大的一个战略。但是我们说这次虽然说我们看到10亿美元好像是个很大的一个体量啊，但是它这次其实是卖的比较亏的啊，因为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当时它是花了70亿美元啊来收购了这样的一个矿产。但是过了2年之后，到2013年，它就减记了差不多30亿美元。到2014年的时候，这个矿只值10亿美元了啊。所以说，它其实这一次它是一个折价的打折的这样的一个出售啊。但是这个矿呢，我们说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铜矿啊。其实整个探明的储量有45亿磅啊，那么每年可以有1.2到1.4亿磅、2.4亿磅的这样的一个开采量啊。所以说，还是对这个国内的这些铜矿的这样一些企业来说啊，这个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标的啊。那么但是对于这个像巴里克啊，包括我们说纽蒙特啊，这些公司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对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啊，对他们的股价影响是最大的啊。那么其实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其实啊，因为整个的一个全球，特别是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的一个表现啊，包括美联储的整个货币政策，其实对于黄金的这个走势的影响是非常的巨大的。那么我们说这个美国经济还是在持续的这样的一个下行啊，包括美联储后续啊，一是这个降息啊，包括后面的这个扩表啊，其实目前来看还是没有终结的这样的一个迹象啊。那么其实这个呢，从历史的规律上来说，都是有利于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么再加上我们说还有这个负利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么就是因为负利率，因为对像巴菲特之前一直是很不屑，对黄金是非常不屑的啊，因为他觉得黄金它是一个不生息的一个资产，也就是说你顶多就是拿的就是这个零息啊，就是不产生任何利息啊。但是呢，现在因为全球很多资产是负利率啊，所以相比于这些负利率的资产来说，黄金反倒是有吸引力的啊。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量的央行啊都在持续的来购买黄金啊，包括一些机构投资的对冲基金啊，今年是整个的一个黄金的一个购买的一个主力。那么就是在整个全球的一个资产配置里边啊，黄金它现在的整个的一个包括它的稀缺性啊，包括它的整个的一个避险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啊，保值的一个属性，现在是有明显的这样的一个啊提升的。对，
所以您觉得就是长期来看，这个黄金的走势还是很不错的，还是很看好的
啊。对。
那么在 A 股当中的这种相关的黄金股呢，对于这些黄金股的投资有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对，其实这些股票我们说，其实我们说从华尔街陆家嘴啊，其实美国是这样的，巴里克和纽蒙特是这样的啊，其实国内的这些黄金的巨头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我们说今年也是从我们去年10月份开始来推荐到现在，也都有相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那么他们其实主要也是和黄金的一个价格的走势是有关系的，而且它是一个一个比较高贝塔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就是黄金可能涨10%-20%，但是这些公司它的涨幅会远远大于黄金本身的这样的一个涨幅啊。所以说关键就是看未来的整个黄金价格的这样的一个判断啊。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觉得黄金依然还是一个不错的这样的一个资产啊，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全球负利率的一个环境之下，黄金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样的一个保值的一个资产啊，所以大家还是可以去持续的去关注的。
好，谢谢简家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一则其他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10月22号，一架由德国无人机研发公司研发的无人机出租车在新加坡的著名景点滨海湾举行试飞，为2021年的市场化运作进行探索。
据了解，这款空中出租车外观类似于一架小型的双座直升机机舱，机舱顶部有一个大的环状结构，上面安装有18个螺旋桨。它不用远程遥控飞行，最大航程30分钟。在遇到突发故障时，它可紧急启动多项故障保护措施，备用电池、旋翼等。在最糟糕的情况下，机上还配有降落伞。当天的试飞旨在测试这款空中出租车在闹市区环境中运行的能力， 并检测它的噪音是否会对居民造成影响。但由于当天天气不佳，空中出租车只试飞几分钟，但试飞效果得到各方的肯定。研发公司表示，空中出租车在城市交通方面开辟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可以缓解全球主要城市的交通拥堵。他们计划于2021年在亚洲区率先将这种服务市场化。
今年的10月25号是第21个世界意大利面日，全球上百家餐厅呢参与了这个节日的庆祝，向深受全球消费者喜爱的意大利面致敬。
今年意大利面日绕着意大利面未来30年的转变这一议题而展开。为了探究2020年到2050年意大利面可能发生的变化，意大利美食联盟及国际意大利面协会携手调查研究，确立了相关6大消费趋势，共同构成了今年意大利面日的6个主题。这6大主题包括了：我吃的是传统，强调用番茄酱烹饪的意大利面；我吃的是经典，侧重简单健康的意大利面，更少的配料和更小的分量；我吃的是道德，代表了全球化趋势及蔬菜搭配意大利面以及意大利面的可持续性；我吃的是不同，介绍了卡穆特意大利面和斯佩尔特意大利面等家族新成员。美食界巨匠米其林3星厨师海因茨贝克创制了一道新菜来阐释这一主题。最后一个主题是我吃的是慎重，旨在向消费者推荐更安全和可持续的意大利面做法。全球共有130家餐厅参加了世界意大利面日活动，在18号到25号这一周的时间里，用各自方式庆祝这一节日。